本身就不是一个非常有什么物欲的人，然后算是一个理智消费者。在徒步之后，就是会有更多的舍弃，不会有那么多执着。在步道上，其实真的会很清楚的去呈现一个人他真实的本性。比如说，在步道上有遇过那种就是一整路都在作弊的人，他就一直抄小路，或者他走一走，从这个 trailhead 出去，然后就拦便车，然后钱送他到下一个地方。其实也不是为了要跟别人比，可是因为一个客观的事实就在那边，所以你难免就是会觉得相形之下，你就觉得，哎，我怎么走？我觉得我已经很拼命在走了，为什么老是赶不过这些人呢？可是当我知道这原因，就是说啊，是这样子，OK。然后后来就渐渐的觉得说啊，没关系啦，他们要跳就跳了，他们要所谓的作弊就作弊吧，因为那就是各自的人生啊，我也没有什么资格去批评他们什么。但是我很清楚，我不想要那样做嘛，这样就够了。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世界 on Air》，我是 Bianca 卓贤。在上一集的聊天里面，我们和来自台湾、目前人在美国的徒步爱好者 Josie 陈佑勋聊了一下他开始徒步的缘由，以及他在日本和西班牙徒步的经历。那么这一集里面 ，Josie 会带我们去到美国的两条徒步大头 ——AT 阿帕拉契步道以及 PCT 太平洋山脊步道。聊一下他在这一两条路上的趣闻轶事，以及他是如何完成一次意料之外的自我成长和疗愈的。
那我们来聊就是美国这两条好了，你的是2016年去了三条西班牙的朝圣，然后2017年你就去挑战这个 AT 了，又是老公推了一把吗？
我设计他。其实走完西班牙之后就真的是上瘾了，可是我会觉得就是其实每次离开就是两个月，然后我会觉得对他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在工作，然后我好像在玩乐。虽然徒步是辛苦的，可是就是还是会觉得说，哎，这样我好像真的很不务正业啊。然后他就是一直都在工作这样，那后来我就，可是我又很想去走，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找说什么地方离家比较近有步道这样，然后就刚好看到 Appalachian Trail，那我就有一天我就跟他讲说，哎，其实这条步道感觉好像也蛮有趣的，然后走好远，然后从乔治亚走到缅因呢，然后3500公里，对，可是他离家很近啊，就是你知道那个 ATC 又刚好在那个 West Virginia 的那个 Harpers Ferry，离我们家很近呢。对啊，那就是走到中间的时候还可以回来，就是 double zero，就是换装备，因为走到那边的时候大概夏天了，可以把冬天的装备换掉，然后换一些就是夏天的衣服啊，或者是一些必须的装备这样子。然后他也觉得很有道理，然后就说：“我说，然后这样我回来的时候你可以接我，对不对？你可以当我那个 support team。”他说：“对耶。”然后说：“那我可以去走吗？”他说。好啊，然后所以我就去走了。我说离家这么近，对不对？而且中间还可以回来。他说对啊，那不错啊，就去啊。所以我就去走了。
你先生也太好说话了吧？
对，他非常容易 enroll，他非常容易就被我说服了。
但这条很长哎，你就知道肯定要走很久。
对，可是那时候天真嘛，因为就是觉得哎，遍路也走，然后 Camino 也走啦，就以为就是走路而已。是啦，其实一样都是走路，但是我那时候真的完全没有预期说差别这么大。在四国遍路的时候，其实走的大部分都是车道，就是你有很多的那个 road walks。然后在西班牙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真正走在山里头或者是树林里头的机会没那么多。在四国遍路大概只有占10%，就是大概1200公里里面，大概就120公里左右是走在真的山林里面。那 Camino 的话比较难统计，但是其实大部分也都是走在路上。是，可是，在 AT 的时候，因为 Appalachian Trail 它是目前全世界最长的一条只允许人用步行的方式通过的步道。我们在台湾都会说是爬山，可是在这边我们说 hiking 啊，就是走路啊，对啊，就健行啊、远足，可是其实是爬山，有很多的路段。 大概是到 New Jersey，从 New Jersey 开始，就常常都必须就是手脚并用的爬那个山壁。
那你是从什么月份开始走到什么月份？
Appalachian Trail 是3月中开始
OK，
走到9月初。
气候都还算是 OK 的时候。
对，那个就是比较合适的 hiking season。
那你觉得这条道路里面就是最有挑战性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是体能，对体能的挑战很大，尤其是在从，但是你知道这种挑战其实它是难度会越来越提升的。比如说像我们走到New Hampshire 的时候，有一次我就跟我那时候一起走的一个大姐说，想想看我们在田纳西的时候在抱怨 AT 步道很难走，然后她就跟我说，Yeah，I know，What were we thinking, right？他说对，因为那时候其实就只是步道而已。但是到了真的是过那个宾州之后，就是全部都是大石头。然后到纽泽西之后，常常要手脚并用攀爬那个山壁。然后到了那个什么，New Hampshire 的时候，那个就是疯子，那步道完全没有什么逻辑可言。就是像那个 White Mountains，我们那时候在那个 White Mountains 里面，大概你从Georgia 出发的时候，就会有人开始吓你。他们跟你说：“哈，你嫌路难走，告诉你，在 New Hampshire 之前，Appalachian Trail 是平的。”每个人都会这样吓你。所以，然后或者是“哈，你嫌路难走，我告诉你，你到宾州才会知道什么叫路难走。”这样沿路这样一直被吓，一直被吓，因为他们都说：“就是我们走 AT 人，我们叫宾州，我们不叫它 Pennsylvania，我们叫它 Rocksylvania。”那都是石头，而且那个石头真的是有一些石头都比我还要大，比我还要大个。那我就一天我在宾州就是一天到晚扭到脚，因为你要从那个石头上面那样跳上跳下。然后有一次很好笑，就是我们走那个 Mount Lafayette 的时候，从山上从天光出去的时候，看山上觉得哇天气好好哦，万里无云，然后就很开心的走上去了。哪知道走到快到山顶的时候起风了，然后那个云哦，就一云雾弥漫，然后风大到一个就是觉得不行，我赶快就是想办法走到那个 tree line 下面去，因为山上真的太冷了。然后走到山顶的时候，赶快找个地方就大石头挡风，然后就是匆匆忙忙塞点东西到肚子里，然后开始走。那个风大到一个就是，因为我刚刚有提过，就是我所有的徒步的技巧都是在步道上自己摸索出来的，那可能是出于一种动物本能吧。我在走的时候，那时候开始走下坡，要到 tree line 下面的时候，我两手抓了登山杖，然后我非常注意，就是我一定至少就是两条腿跟两根登山杖，一定至少要有3个点固定在地面上，我才敢踏出下一步。因为那个风就是大到它一直从侧面吹过来，然后吹到我去撞那个石头。它就是那么强，结果就是一个不小心，就是我踏出那一步的时候，那个风突然改变方向，那个 wind gust 从我后面吹过来，然后我刚好又要踏出去，所以就一个顺势，然后我就滚下去了。然后还滚了2、3圈，然后滚下去的时候，那个就后来我跟我朋友讲，他们问我说啊，你有没有脑袋有没有出现跑马灯？不是大家都会这样讲，我说没有，来不及，就是我那时候只会想说哇你嘞。发生了什么事啊？然后那个念头都还没有过去的时候，我人已经卡在那个石头缝里面。然后因为背包很重嘛，所以我是有点像乌龟四脚朝天那样，然后那个背包就卡在那个石缝里面。然后我奇怪，因为背包太重了。然后说怎么办嘞？我就赶快往前看啊！就是那天跟我一起走那位大姐，我叫她名字，可是风太大了，把我声音吹散了，虽然没有听到。啊，我就好，不行，我一定要叫一个人来帮我看一下，因为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什么状况，我就使劲吃奶的力气喊他的名字，他终于听到，他回头他还吓到，那他刚好是那一年退休的护士，他说：“你不要动，Jessie，你不要动，我过来，我马上。”他就赶快折返，因为他大概在我前面差不多10公尺左右，他马上折返，然后他等他回来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自己把背包解开了，他拉我一把，然后我就站起来，然后他就要我确认说我身上有没有受伤，有什么，你就动一下。我说我觉得应该还好，就是但是就是那个膝盖，右边膝盖有一点扭到，可能在滚下去的过程当中有点去扭伤那样子。 对，然后他说好，他说那你还可以继续走嘛？我说我也没有其他选择了啊，对呀、啊，对对，然后就只好我就说没关系，那我跟你讲，妈，我现在就是膝盖有点不舒服，你先走，然后我会慢慢走，我会非常小心的走。那我们在 tree line 底就是下面，我们再就是碰面这样子，所以他说我就让他先下去，然后我再慢慢的走下去，对。那天其实是还好，是隔天的时候，哇塞，就是你知道那种跌打损伤都是隔天才会开始酸痛，我真的觉得我是全身被揍过那样子，然后就这样走了好几天都是一样的，从头揍到脚趾头。
所以其实 AT 很多的挑战都是因为就是这个地势跟海
地
拔，
形，
然后
海
天
拔没有
气，
很高，海拔其实
哦，
没有很高，是那个地形。
就是
因为它
爬
有
上
很多
爬
的山，
下那种，
对对，爬上爬下。它有时候有一些山壁是，比如说像那个 Wildcat，我就站在那个山壁前面看了10秒钟有吧。我就看他，我还说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这个是要怎么上去？因为完全就看不到一个就是手可以抓或者是脚可以踩的那种比较明显的地方。然后我身上还背了一个差不多20磅的包包。然后它是垂直的哦，那个岩壁是垂直，它还不是说有什么波的吗？它真的是垂直的，所以
天呐！
我前面的人都是男生先想办法爬上去之后，然后回头拉我前面，像我前面那位大姐就是被拉上去的，那她还回头跟我说：“Josie，你要不要我拉你？”我就看着她，我想说：“不用，我自己想办法好了，不要你拉我。”然后我们两个一起下来，那就好笑了。对，所以我在那边看了很久，然后就到最后还是自己想办法上去啊，不然怎么办呢？
这就让我想到说，就是你肯定遇到很多次，就像什么会扭伤啊，然后身体出了什么状况那些，然后你又要完成这条道，那身体上面的这些你都怎么样解决啊？
水泡的话，当然就是戳破啊，不然怎么办？因为
但
你
是
隔天还
会
要走
痛
嘛，
吧？
会痛啊，那没办法，就是痛并快乐着，非常的自虐。不是因为你就是一定要走，然后我又不是那种会很喜欢轻易放弃的人，我总会觉得说，因为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要来走的啊，所以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但抱怨一定有，就是跟自己碎念，每天都在抱怨说，我到底在干嘛？为什么要这样虐自己呢？对。对啊，我就好好的在家里翘脚喝茶不好吗？对，可是就是自己选的啊，要跟谁抱怨呢？
那有试过扭伤啊，什么肌肉损伤那种情况吗？
扭伤是家常便饭，在 AT 的时候，就一天到晚在石头上扭到，
然后还能继续走，
不是还能继续，你只能继续
就
走
是
啊，
你不会
就。
选择大概休息个几天再走这样
休
吗？
息就是进小镇的时候，你才有办法休息。因为有时候扭伤，比如说我从这个小镇到下一个小镇中间有4天的距离，那我刚好在第二天或第三天扭到的话，我到底是要折返还是要往前？以我个性当然是往前走啊，对啊。扭伤就是休息一下，晚上到营地的时候如果有水源的话，就是有河啊或溪流的话，泡泡脚啊。那或者是就是晚上到营地的时候就把那个。脚踝固定起来啊，就让他好好的休息啊，只能这样子啊，因为都幸好就是还蛮幸运，都不是太严重。然后到小镇的时候再休息。
所以其实从 AT 开始，你就有就是去露营吗？
那时候就必须露营了，因为他这 有一个笑话，就是我那时候遇到一个 Trail Angels，他就跟我讲说，他也是 hiker。他有一天，他带他哥哥到山上去荒郊野外的时候，他哥哥就问他说：“我要去哪里上厕所？”然后他就指旁边的树啊，然后他哥就什么意思？他说：“你不是要上厕所，去啊。”他说：“就在这边吗？”他说：“不然呢？这里没有厕所啊，你就是去找棵树啊。”然后他哥就还是去了。就是他哥他们是那种非常文明开化的白人。然后回来之后，他哥就说：“哦，真的有一种解放感。”我就觉得好好，他跟我讲，我觉得超好笑。那位 Trail Angel 是一位很有气质的女士。然后走一走，然后他们就继续走。然后他哥跟他讲说：“我现在知道要上厕所要怎么上，可是我还是觉得他们应该要在这里开间咖啡厅。”我就觉得就很有趣啊。可是路上其实什么都没有，你当然就只能搭帐篷。AT 还有那种 shelters 可以住。 就是山屋，可是 ATS 山屋其实你不要对它有太多幻想，它就是三面墙加一个屋顶，没有了。对，它甚至于连门都没有，但是至少你就是可以在那个架高的那个地板上面，就是放你的睡袋跟那个睡垫睡觉。
那你有控制说自己大概一天要走多少公里这样？
没有特别的去想，因为你每天可能身体的状况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蛮幸运，就是我在走 AT 的时候，一开始就正式出发的前一天，我住在一个 hostel，然后刚好在里面遇到两个大爷，他们都是走过 AT 的人，但他们不是 through hike，他们就是 section hike，然后都已经走过，最少都有走过六七百英里吧，那他们就给我建议说，你第一个礼拜不要想一天走超过8英里，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实用的建议，因为我就是完全是一个山林菜鸟，然后他们就一再跟我强调说，你一天不要超过8英里，至少第一个礼拜绝对都不要超过。两个人都异口同声这样跟我讲，而且其中一位我记得是退伍军人，我就是抓着这个原则，就尽量第一个礼拜不要让自己超过8英里，当然还是有超过啊，就走到10英里的时候，但是就不要相差太多这样子。然后利用那个时间，就是让你的身体去适应，因为你走一走之后，就是你的腿会练出来，就是那个我们叫 trail legs，对，步道腿，就是你的腿已经适应那个徒步的频率跟状态，对，然后你会能够比较享受徒步的这个过程，对。
这一天8英里是一个比较中等，不算很夸张的，哎，
不夸张，但是
比较
对，不
短
夸张，
的，嗯。
算短的。可是你要记住，就是在 AT 的时候，你是要背着自己的所有的家当，就是里面包括你的帐篷、睡袋、睡垫，然后你备用的衣物、食物、水、备用的鞋子，还有所有的你自己的个人用品都在背上，而且走的是山路，不是我们一般的这种平面道路，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建议啊，因为你走要走一整天呢，因为那些山路虽然是有整理过的，可是也是会有高低起伏。
所以你的背包就是大概20磅这样子吗？
连食物跟水的话，差不多都要到20磅，因为一次背的食物就是要看你下一个补给地的距离来决定。然后水的话一般身上都会背2 liter，这个是没有办法少的。因为你不确定下一个水源会在哪里，特别是如果是遇到旱季的话，那像在 PCT 的话，有一些地方中间的水源可能相隔40公里这么远，那你一天是很难走到40公里的。以那个 Noble 来讲的话，就从南方出发的话，在沙漠的那个路段，你要走，在那个时候就能够走一天40英里，其实有一点拼。当然，走到北边的时候，就是我最长一天走了大概70几公里，可
哇！
是那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已经走了3个月啦，体能什么都上来了。对，
但也很夸张哎，一天70几公里。
我是人家都会问说，哇，为什么可以走？我说因为那段比较平。
但你也
对
背着
啊，
东西啊，也是很厉
是
害。
啊，是背着啊，还好啦，就是习惯了。到那个时候就真的是习惯了。
你刚才讲到沙漠，我就想让你对比一下这2条步道哦。其实就是会不会是在东岸这个比较多森林，然后西岸这个就很多荒漠的这些。
是东岸这一条，我们都会说 Appalachian Trail 就是一条绿色隧道，就是春天之后树开始叶子长出来了，然后一直到因为 hiking season 大概就是3月到10月初这个季节，就是刚好就是树木长得最好的时候，所以整条就是 green tunnel。就是一直全部都是那个树在树林里面，对。但是有很多人，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在走 PCT 的时候，很多当地人，比如加州啊，在加州遇到人都会很骄傲的跟我讲说：“哦，AT 还是 PCT 比较好，而且 PCT 应该比较难吧？那种 PCT 至少还多了就是700英里啊。”我说没有哎、欸，我说 AT 难走多了。那他们都很压抑，他们说：“真的假的？为什么 AT 会？”比较难走，就明明就是比人家短了700公里，对不起，刚刚说错了，就明明就比人家短700公里，怎么可能会比较难走？我说因为地形的关系，就挑战是不一样的。就 AT 它的石头，就我刚刚有提到，就是从那个 宾州开始很多的石头，你不要以为说在宾州往南就没有石头，欸，其实那个石头大概从维吉尼亚的北边就开始有了。维吉尼亚的石头还没有那么夸张，可是维吉尼亚的步道是疯子，就是个疯婆子。大概从北卡田纳西那一带，就是进那个 Great Smokies，非常的爱下雨。它整个就是 The Great Smokies 的那个气候是自己的一个系统，它完全没有什么章法可言。它就是你在那个地方没有讯号也就罢了，就算有讯号，你查出来的气象跟你所在地的那个气象可能是不一样的。它非常的爱下雨。有一次连续下了一个礼拜，然后那个礼拜就是大家都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但是你又必须继续走嘛，对啊，那就是那种哦，要怎么讲，就是你整天都觉得自己是湿的，从头湿到脚，因为当那个雨持续一直下，一直下，而且是暴雨的情况之下，你不管穿多贵多好，就是那种防雨系数多高的装备都没有用，因为走路的时候你还会发汗嘛。所以外面下大雨，你里面下小雨，然后你停下来的时候会发冷，走的时候就是很厌世，因为你又要注意那个路，然后我还在石头上打滑跌倒，就是各种状况都有，然后就是直白一点，连内裤都湿了，
我
然后
懂，
就每天要连续7天这样子，然后那
天
个真
哪！
很煎熬，也不是走的时候不煎熬，那走的时候你就只想说你赶快走到 campground 就好了。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最煎熬的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要把那双湿袜子穿上去，因为根本来不及干呢，是吧？你就算带了备用的袜子也没有用啊。就是像在西班牙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洗了袜子，如果说 Abigail 没有那个干衣机。大部分是没有的，然后你来不及把它晒干的话，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把那个袜子用那个夹子夹在背包后面，然后就会边走边晾它。对，那是 OK 的。可是你在下雨天你怎么晾啊？我即使有备用袜子，我前一天湿了，然后我在小溪里面把它算是搓干净了，然后把它吊在我的帐篷里面，然后但是隔天我换上新的，它出去马上又湿了。而且我
好崩
鞋还没
溃！
干呐、啊，
天
对
哪！
呀、啊，超崩溃的，真的超崩溃的，鞋子也还没干呐、啊，你穿的干袜子有什么用呢？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个经历真的很好笑，就是我那时候走到Shenandoah 的前2天都还在下大雨，然后走进 Shenandoah 那天刚好就是遇到那个 Challenger 带我们去镇上，在那个 Winnsboro。一进去，那因为我们到的太早，因为我们那天一早只走了7英里，我们是做好打算说，我们是一早就要进小镇，然后可以去吃好吃的早餐，把自己洗干净啊，然后洗衣服。然后，但我们到的时间太早了，所以我们想说先去洗衣服吧。一进那个 laundromat，我就把我袜子脱下来，直接丢到垃圾桶。然后他们就问我说：“Josie，你不洗袜子吗？”我说：“不要。”他们说：“为什么？”就是我穿着它，因为他们那个牌子是就是Trail 上大家公认很好的牌子的袜子，我说不要，他们说为什么？我说相信我，真的我不要，我不要把这双袜子跟我的衣服其他衣服一起洗。然后他们就说它破掉了吗？我说没有，可是他们是 Killer Socks，已经穿了7天，要在雨里面，我觉得它应该很臭，而且应该很脏，我不要，我真没有办法，就是徒步不洗澡，对有洁癖的我来讲已经是一种就是煎熬了，然后穿了7天的湿袜子，然后还要再洗一洗，然后跟其他衣服一起洗，我觉得那还不如杀了我，真的。所以在 AT 的话就是这样子。那以步道景观来讲，就是绿色隧道，然后步道本身比较难走，像有一段叫做 Mahusac Notch，那个据说是 AT 最困难的1英里，在那1英里里面，完全没有所谓的步道，就是石头。然后所以你要想办法，就是走过那1英里，然后而且要跟着那个 white blades，就是那个 trail mark 走的话，有时候你必须先爬上大石头，然后再想办法跳下去。那有些时候是我必须把我的背包解开，先推过那个石缝，然后再自己手脚并用爬过那个石缝过去之后，然后再把我背包拉出来，然后再背上去。对，那有一次是我跳进一个 就是石头的小洞里面要钻出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 moose 的那个头骨在那边。那只 moose 就
哦，
是摔进去，然后它可能就困在里面，然后就死在里面了。
天哪！
但是那一段我觉得非常有趣。他们说，你 Alan 觉得说那一段是最难走的，或者你会觉得那一段是最有趣的。那对我来讲，那一段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你会发现就是一样的一条路，但是每个人的解法可能不太一样。一样，我要从这里 A 点走到 B 点，但是可能有无限种可能。
那所以相比之下，PCT 没有什么让你崩溃的路段吗？
PCT 我觉得好走很多，这是第一
嗯。
点，就是一步道本身来讲好走很多。可是当然挑战是不一样的，沙漠段是南加州，就是很热，但是热到很崩溃。
哎，你也是春天出发，然后
对，
夏末到达。
那时候是4月中之后出发，然后一样是9月初，所以它好走很多。你看它多了700公里，可是我少了1个月以上。
也是因为地势就是比
我
较
觉得是
平
地
坦
形，
嘛，嗯，
对，它好走很多，它没有那么多大石头。其实两边的地质应该差异不大，可是听说在开发 PCT 的时候，他们用了很多的那个 TNT，把那个大石头都炸碎了，
哦，
所以相对它就没有 AT 这边这么难走。就是沙漠很热很崩溃，温差大嘛，早晚温差大。那到了北加州的时候是有很多的起伏，然后那时候又
嗯。
热。对，就夏天就抓那里的时候，刚好夏天，然后就很热。然后我大概走到北加州的时候，就开始，就是 Washington 跟加拿大那一带就开始有山林大火，
嗯，
所以在北加的时候就已经晚上露营的时候就已经都会闻到那个山火的那个烟味。加州的话就是南边的沙漠很热很崩溃，然后北加州的话是起伏很大。我是觉得其实还好，就是那个起伏我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就是。一直闻到山火味。那到
嗯。
了 Oregon 的时候，其实 Oregon 是我对我来讲是好走的，因为它相对的比较平一点。哦，加州还有一段就很重要，就是那个内华达山脉，那 Sierra Nevada 那一段，那一
嗯，
段应该是很有挑战性的，但是风景非常漂亮，所以我就 OK，我
嗯，
可以。对，但走那段的时候也是因为雪的关系，所以要很小心。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一年四季的那个气候状况，你都会体验过。
对，几乎都有。对，然后到华盛顿的时候，华盛顿非常的漂亮，可是华盛顿也是很崩溃，因为到华盛顿的时候就是莫名的，就是生病了，就腹泻，然后就拉到就是有点失温那样子。对，可是后来就是刚好有一个一起在路上认识的一位教授就带我回他家，他家刚好在 Seattle，所以他就带我回去他家住了2天。然后我们再一起回 trail。然后，可是他比我早一天出发，这样子。但后来因为我走得比他快啦，所以我后来是先进加拿大的。
其实我本来以为就是你会聊到很多一个人走的时候怎么样克服孤独，但我听你就是讲的很多都是跟谁一起，然后又遇
哦，
到
没有
了
没有，
很有趣的人，嗯。
不是这样子的，在四国边路 Camino 跟 AT 的确就是会遇到很多人，因为 AT 每年都会有300万人次，就观光客，不管是观光客或是 hikers 造访。可在 PCT 上面，你刚刚问到我说两条步道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AT 对我来讲是体能上的，当然走到后段的时候就是人变少了，就是放弃人越来越多，然后当然观光客相对的也减少。大概从 New Hampshire 之后，尤其是进缅因之后，就很长的时间你都是自己一个人走，可是你每天还是会到 campground 的时候会遇到人，然后那些人是你见过的，所以
哦，
至少你就知道说啊，你前前后后都还有你认识的人，虽然你整天都是自己一个人走，可能中间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才会看到一两个人，可是至少你在心理上你知道说哦好。就是我晚上到 campground，我还是会遇到我认识的人。可是，在 PCT 的时候没有。PCT 我常常是一个人自己搭营。我记得是经过 Lake Tahoe 之后，我认识的人几乎都不见了，放弃的放弃，回家的回家，然后在我后面，在我后面。所以从 Lake Tahoe 之后，我几乎就真的都是自己一个人走。那当然，你还是会有很多你看过的人。比如说你进小镇补给啊，或者你在路上休息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人，那当然多多少少会讲两句。可是大概是在就是到北加州的时候，有一次，我觉得这个也是 很特，对我来讲是很特殊的体验，就是有一次我就是真完全不想走。我前一天在小镇补给完，我第二天应该要回 trail 上面，我就是整个就是完全的没有那个心情回步道，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从出道，对啊，就是我从开始旅行以来，我都是自己一个人旅行比较多，不是比较多，是其实就都是一个人旅行，而且我不跟团。那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能够享受孤独的人，我也不介意就是一个人去做任何的事情啊，因为这种深山老林都去了，都还一个人去的，就是有什么好怕，是不是？可是，在那天我就是非常的焦躁，然后我不明白为什么，那就一整天哦，我就坐在那个麦当劳里面，然后没有办法回步道，然后一直坐到就快傍晚的时候，我突然哦，懂了，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我觉得孤独诶。然后那个体悟让我觉得就是哇塞，今天是我 birthday 哎，为什么就是我这种人竟然会觉得孤独哎，然后我就是理解到，但是我的个性就是只要有一个就是我想不清楚的点，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撞头，一直撞一直撞，我想要就是想要给自己一个理由、一个说法、一个解释，然后一旦我知道那个原因之后，他那个问题就不会再是问题了。所以当我理解到说啊。哦原来我会这么焦虑，是因为过去这可能半个多月以来，我每天都是自己一个人走，然后一天见不到多少人，然后见到人的时候，可能就是打招呼，然后很表面的这样子对话，然后就结束。然后在 campground 里面露营的时候，经常是自己一个人，然后那个山上有山狮啊，有熊啊，什么东西，就是各种危险。然后虽然说也是很享受，可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种危机感，然后再加上你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认识的人，虽然你在路上会遇到人，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来跟你聊，或不要，甚至不要说聊，来抱怨。哦，今天过那个山坡的时候，真的是有够辛苦，比如说很多碎石头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一起抱怨。有讯号的时候，朋友会关心你，可是他们不会懂你在做什么。这当然就是。归根究底，每一个人都只能够体验自己的体验。可是你身边，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我身边连一个就是在跟我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就算他没有办法体验我的体验，我没办法体验他的体验，可是我们至少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他听得懂我说什么，我听得懂他说什么，连这样的人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很孤单。就是那个时候，我才理解到说，哦，那我现在会觉得就是这么的焦躁，就是这么的不想回步道，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在干嘛，对，所以其实，在 AT 的时候，我有遇过一个女生，她说她走了 PCT 的前700英里，刚好就是沙漠段，她走到那个Kennedy's Middle 那边，就沙漠段她走完。然后那时候其他 hiker 问她说：“那有什么体验？”她说：“就是觉得很 lonely。”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理解，对，那时候我没有办法理解，我说 lonely 什么徒步很爽，好不好？怎么会 lonely 呢？对，那我是自己一直到北加的时候才知道说，哦，他说的是这个意思，我懂了。但是我懂了之后，那个就不再是问题了。后来我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样子，OK。所以我后来就走得很顺利。
你懂了之后，你就不再孤独了吗？
不是不再孤独，是我就不再介意了。
你就接纳了这样的感
对对对，
受。
我就这样说，哦，原来是。因为在那之前，孤独对我是一个陌生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觉得孤独过嘛。即使我做什么事情都自己一个人去，我不觉得那有什么不对不好。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对我是很大的学习，就是除了知道说原来我也是会孤独，觉得孤独的人。第二个就是说，我接纳了自己，也可以是，就是也是会孤独的这件事，因为我知道孤独是什么了，然后我对这件事情放下。哦，OK，原来我是会孤独的，OK 啊，这就是孤独。现在我知道了，那我可以更坦然的去说，他对我不会造成困扰，这样子，因为我接受他，拥抱他了。
因为
对，
它不再是一个未知的事情了，你感受过了，并且接纳它了。
对，应该是这样子。
其实我跟别人谈到说，AT 跟 PCT 的人，他们很多一个常见的疑问，除了我们刚才聊完的孤独，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如果你在步道上 看到一个人闻到他们的味道，你就知道他可能在走 AT 或者 PCT。 然后你聊到你其实是有洁癖的嘛，然后你怎么样处理就是自己身上可能会因为没有洗澡而积累的味道 这些。
其实这真很有趣哦，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臭死了，我觉得 我闻得到我自己的汗味，可是别人闻不到。哎、
欸，为什么？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比如说在 AT 或在 PCT 他们都会觉得说我一点都不臭。比如说像我有一次住在一个在 PCT 住在一个 Trail Angels 家，然后我们聊天，我在那边住了两天。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臭啊，你一点都不臭。”
是不是他们已经闻了太多更臭的人？
太多了。然后我就说：“真的吗？”我说：“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在步道上的时候很臭。”他说：“没有。”他说：“你看。”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看你的背包现在放在那边。”他说：“没有味道。”他说：“有些人，他即使人不在现场，背包在那边，整间客厅都是臭的。”对，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其实我背包也蛮臭的，但是他们闻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所以我觉得那个是程度问题。可是有些 hikers 真的好可怕，真的。像我那时候北卡在北卡南边的时候，就遇过那种真的很臭的 hikers， 是女生哎、欸，我真没办法想象。而且后来就是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说哦，可能是走了好多天，然后他就大家都没有办法洗澡啊，那臭可能还正常。可是后来我第二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们是在那个 hostel 里面，他刚洗完澡，他还是臭的，这我没有办法理解。然后在 PCT 上的时候有遇到一个女生，就那时候大家一起停下来吃饭的时候，有些人会在休息的时候把鞋子脱下来，
嗯，
我是不会啦，因为我懒得再穿上去，然后我就是吃完然后就走。然后他把鞋子脱下来的时候，那真是一股无法形容的调味。非常的可怕，而且就是我坐在他旁边，你知道吗？然后但我没有讲话，然后过了不久，前面的骇客他们就默默的移到其他的地方去，那味道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我是那种一到饭店，我第一件事情就是东西丢了，然后就是赶快去洗澡，把自己刷干净再出来整理啊，就可以把衣服换下来洗了。不是有些人不是、欸、因为你在进小镇补给的时候，有时候会跟其他人一起住，就其他女生就 share 一个房间两张床这样子。有些女生真的很奇怪，我不懂哎、欸，她们就不洗澡啊，然后要一直吹一直吹，她们说你赶快去洗一洗比较干净，然后就可以洗衣服啦，然后终于去洗，然后洗完出来跟你讲说，哎、欸，洗完真的好舒服哦，无言以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那就是你的卫生意识是很强的啊，你又说你有洁癖，然后你就是洗澡的时候也是非常积极的，但很多人可能就
洗澡真的好好笑。我那时候走完 PCT， 然后就是我的 family 就是带我去 Vancouver， 然后我们那天在那边过夜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去洗澡。我们还特地去那个 pharmacy， 他那时候已经走，他没有走条走完整条，但是他那时候已经离开，然后他是从那个 Calgary 开车下去接我的。我们去买了个沐浴球，然后我进浴室去洗澡，然后出来他跟我讲说 Josie 你洗得好认真哦，我都听到你用那个沐浴球在刷身体，刷得很彻底那个声音。我说我现在终于觉得我活过来，我像个人了，我从头到尾刷了三次。我觉得就个人习惯问题吧，像我是每天一定要想办法，就是如果有活水源的话，我一定要想办法把手脚洗干净。如果说那个水源，因为有些地方它不是河啊湖啊或者是小溪，它可能就只是一道山泉下来，我会想办法就用那个 bandana 做 bandana shower， 就是我一定要把全身都先擦干净一遍，这样至少你要把自己擦干净你才有那个勇气钻进睡袋里啊。
嗯，然后另外一个我自己在徒步的时候非常害怕的事情就是熊
啊，熊。
因为我之前去了那个冰川国家公园，然后那边的话、大家都是你去任何的那个买东西的地方，他一定会极力给你推销那个 bear spray 嘛。
嗯哼，
然后就是说哦，快到熊冬眠的时刻，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会比较饥饿，所以我就是每次就是走在熊比较多的 bear country 我都会很害怕。那你已经走了10000多公里了、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威胁你的野生动物啊？
没有，其实没有。
这么幸运
但
哦。
拜拜。
对，但是我还是看过很多熊的。我觉得熊这个动物其实就是你了解它的习性，就是以美国黑熊来讲，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但棕熊我不知道，我还没有遇过棕熊。对，棕熊攻击性比较强，但美国黑熊其实我这样讲吧，就是我们会怕熊，其实熊也是会怕我们的。
是。
对，所以在 Bear Country 里面，其实我会做的动作就是，我会尽量的制造声响。
嗯哼。
比如说走路的时候，如果你有同行的人的话，你们可以交谈。因为熊的听力非常好，然后熊的嗅觉非常好，它可熊黑熊以美国黑熊来讲，它可以闻到1英里以外的东西。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制造声响提醒它人，我们有人过来了。其实他们会先离开的，除非说这只熊它有吃过人的食物，它会想要来靠近你，也是为了要取得食物。对，其实熊没有那么可怕，我觉得熊很可爱。我最近距离的熊应该没有超过25英尺，但是而且是一只非常大的熊，它站起来比我还要高大的。那个是在 PCT 的一个营地，在那个应该是 Yosemite 吧。的一个营地里面，对，然后那只熊也是很夸张，它就是那种很显然已经吃过人的食物，都它食髓知味，它想要过来拿人的食物。因为那一天晚上，其实我是先到营地，我到营地的时候那里还没有多少人，然后我就是先找了，因为我跟另外两位 hikers 他们比较慢一点，他们还在后面，我先到了，那我就是先搭了帐篷，然后把我的食物煮好吃完了，然后整理完整个。在那里休息的时候，那个 campground 是有那个 bear box 的，你可以把你的食物放到那个铁箱里面去的。那我东西都收好了，那大概等了快1个小时，那两位才到。后来的那个女孩子问我说：“我觉得她应该要先煮饭还是先搭帐篷？”我说：“你先煮水吧，你把水煮好之后，因为我们都是吃那种 dehydrate 的那个食物，我说你把水煮好之后倒到你的那个。” pouch 里面，你他还是要再等15分钟，你就15分钟去搭营，搭完帐篷刚好可以过来吃饭，你的食物也好了，这样，那他就听我的。那他去搭帐篷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晚上大概快8点了吧，我就说 OK，那没事，你们都就是都平安到了嘛，那我就要去我的帐篷里面装死了，所以我就藏到我的帐篷里面去看我的 Kindle，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听到他叫我的名字，他叫我 Chelsea。可是我没有理他，因为那时候已经很安静。因为你知道晚上9点就是 Hikers Midnight，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躺平了。然后我没有回他，就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起来，他在收帐篷，我们在收帐篷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有叫我啊？"他说："对。"我说："怎么了？"他就说："那时候有一只熊。"我说："什么？"我说："那你为什么没有？就是只叫了一声。"他说没有，他就跑了。我说是什么状况？他说他就搭完帐篷，然后刚好就听我的话，就是他的那个拉面也好了。所以他正在吃拉面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怪怪，他往旁边一看，一只熊在看着他的拉面。他就因为我教过他们，他们都没有看过熊，我有教过他们说，如果你看到熊的时候，你就要制造声音。所以他就把他的登山杖拿起来敲，然后那个熊就跑掉了。然后我们正在讲的时候，就是已经隔天早上正在讲，我背包已经收好，那只熊又来了。他就是来吃食物的，然后我说哇塞，这么大一只熊，然后我就跟旁边另外一个女孩子说，赶快把我的登山杖拿起来敲，因为我距离我登山杖比较远，那时候大家在吃早餐，我说赶快把我登山杖拿起来敲。其实熊的外形是很讨喜的，你不要觉得它很可爱，我说这很危险，这太近了，我们已经距离太近了，我说赶快敲敲大声一点。然后后来就是我还就是喊出声喊那个熊把它赶走，然后后来那个熊才跑掉。
那你很冷静哎，你遇到熊还能教大家怎么做？
你就大概知道，因为我在 AT 已经看过太多熊了。我在 AT 看了十几只美国黑熊啊，其实就是他们会，我们会怕他们，他们也会怕我们呢、啊。就只是注意要跟它保持距离，然后不要有突然的动作，而且千万不要，有些人会说，哎，你看到熊的时候你要赶快跑，因为你一定打不过它。对不起，熊有4条腿，你只有2条，你怎么跑得过它？所以就是冷静。这是最重要的。就像另外一个例子，我觉得也很好笑，就是 AT， 那天好像是到纽泽西是整条 Appalachian Trail 上面就是黑熊的密度最高的一个州。然后那天就是第一天正式踏入纽泽西州的晚上，我们搭完帐篷吃，就是也吃完晚餐，然后差不多就要休息了嘛。我就到树林里头去办事，然后办完事出来的时候，我就听到那种树叶沙沙声，我就想说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就往前一看，大概距离我30到40英尺左右，有一头黑熊，然后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在树林里，然后我的朋友他们在树林出去的那个营地，我就跟他对看，然后那时候心里就以下对话完全用英文进行，我想说，好，我不可以 panic，好，我不可以 scream，我就让我们两个这样对看哦，我不可以 scream，OK，然后我不可以有那种就是突然做太大的动作，那我能做什么呢？我可以拍照，我就把我手机拿出来拍他，他也很配合，那好可爱。他让我拍了2张照之后，然后突然转弯跑掉，然后他后面还跟着另外一头熊，所以是两头熊。那个熊就看到我，那后面也是对看1秒，但是他比较害羞，他就马上跑掉了。那他们跑掉之后，我就等他们跑了大概3秒之后，然后我才从那个树林出来，跟我朋友说有熊欸，然后他们就说在哪里？然后有一位从 Ohio 来的 hiker 就马上追出去。我说就他们就从那边跑掉，他就追出去，然后再回来。他说没有熊啊。我说我有证据，我拍照。我觉得这还蛮好笑的。对啊，
所以你根本就遇到很多熊啊！
遇到很多啊，遇到十几只熊啊。可是就是熊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只是就是要很注意把自己的食物收好。因为熊会来接近人，都是为了食物啦。
你会觉得徒步上面的生活是跟你就是不徒步时候的生活会不一样的吗？那我这么举个例子，就是可能会有很多人在步道的上面的时候，他们会可能专门不看手机，或者说不看新闻，就是希望有比较平静啊、比较充电的生活状态。那你是会就是比较维持说跟世界接轨的这样的生活状态，还是就是不插电的生活状态。
我没有什么预设立场，但是比如说像我在走四国遍路的时候，因为已经是将近10年前的事情了，然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也比较匆忙，所以我没有买网卡。我一到大阪关西机场之后，就直接搭高速巴士去德岛，所以我没有时间去准备网卡。那变成说我的网络就是一定要有 WiFi 的时候我才能够用，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不影响，就是我没有刻意去避开，就是不去用网络或什么。可是因为你总是还是要报平安啊什么的，那可是我不会特意去看，就是想要上网或者是不上网，因为你每天在民宿或者你在餐厅的时候，你还是会看到新闻啊，而且就是新闻其实有时候也蛮重要，因为我记得我在要上66番的前一天晚上，就是那时候刚好日本越狱，就是火山爆发，那个是很大的新闻，而且那一次就是这样9年前了，有人过世，就是因为那个火山爆发而过世，那是蛮重要的新闻。其实我觉得还是多少要关注一下。那在西班牙的时候，我有网卡，可是我没有刻意上网，因为每天走路都已经很忙了。很多人说徒步就一直走路不是很无聊？我说徒步的时候很忙他们说忙什么？我说你要看脚下的路啊，就是要踩好啊，这很重要吧？然后你要看指标啊，因为你是跟随着一条路径在走，你要注意那个指标，一个错过一个转弯的话，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找回来，因为你人生地不熟嘛。然后第三个就是你随时在脑内小剧场啊，就是自己的思绪在那边浮动，你忙死了好不好？对啊，然后你还认识，就是认识人的话，还要跟别人交谈啊、互动啊什么。然后每天就是走路，然后你到休息的地方，就投宿的地方，比如说 Albergue 或者是民宿，不管你就是要洗澡啊，然后要把自己弄干净，要洗衣服啊，就忙死了，好吧？我觉得那个上不上网好像没有那么重要。那到 AT 的时候呢，我会上网，因为我那时候很有趣，因为我是用那个 Google Plan，所以很多地方是别人没有讯号，我都会有讯号。只要你有讯号，我一定有讯号。可是我有讯号的时候，你不一定有讯号。对，那但是 它的讯号覆盖也不是真的那么全面，就是比如说到了 New Hampshire 跟 Maine 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其实我也不会有讯号。那我倒不是很介意，我那时候用网络其实主要都是看天气，但它的确是很重要。到 PCT 的时候，其实网络是蛮重要，只是我也没有那么依赖网络。我觉得就是在山里面，特别是在比如说Sierra Nevada 那一段，其实几乎不会有什么讯号，只有几个点。或是小镇会有讯号，就说真的非常有趣。就在雪山里面，你有时候一天看不到几个人啊，可是走到某一个路段的时候，你看到某一块石头那边怎么围了一堆人，然后每个人把手机举高高在那边，想要试图，因为传说中那里会收到讯号，你就觉得说这些人是在拜提公吗？就是那种怎么讲，拜天公吗？就在那边收讯号，然后就是手机举得高高的这样在。寻求那一点点虚无缥缈的讯号，好像觉得还蛮有趣的。
好像需求都变得非常单纯，
对，很
有了
单
信
纯
号比较
啊。
开心。
对，因为有时候有讯号很重要，是因为你要订住宿。对，或者说你需要有讯号，你至少可以打电话。有时候是要发 email 嘛，有时候是为了要打电话，就是要订住宿。因为有些小镇是比较热门的，或者说你刚好去的时候是，比如说遇到那个国庆日。或者什么比较大的假日，或者说那个小镇它可能有什么 festival，或者说那个小镇很小，它的住宿本身就很抢手。你为了要订住宿，你就需要讯号，这种状况也是有遇过的。对，可是你说什么特意去避开新闻，或者是我觉得还好，我是还好，我没有刻意，因为就很自然的你不需要。但我听过比较有趣的是，有些人会刻意在徒步的时候不喝酒。比如说，我刚提到边路上面那个远藤爷爷，他是发愿，他不要，就是完成之前他不喝酒。但是不是只有日本人会这样？我在走 AT 的时候遇到一个明尼苏达的大哥，他也是。就有一次我就说，哎，我请你喝啤酒。他说他不喝酒。我说哦，所以你是不喝酒？他说不是，他在走 AT 的时候，就是走完之前他不喝。对，所以就是每个人的设定不一样吧。
都想通过徒步达到一些东西吧。
可能吧。
那其实你从第一次出发到现在也快10年了耶。
是啊。
那你回想这过去10年，你觉得徒步给你带来的最大的东西是什么？
宽容吧，对别人、对自己都更宽容。然后，对于物质的要求就变得更低了。本身就不是一个非常有什么物欲的人，然后算是一个理智消费者。可是。在徒步之后，就是会有更多的舍弃，不会有那么多执着。那宽容是因为在步道上，其实真的会很清楚的去呈现一个人他真实的本性。比如说，在步道上有遇过那种就是一整路都在作弊的人，
作弊是怎么说？
比如说走 AT，他就一直抄小路。或者他走一走，从这个 trailhead 出去，然后就拦便车，然后请人送他到下一个地方，然后再到那个地方。比如说今天我们大家可能就是要走30英里，他可能走到7英里的地方，然后从一个 side trail 出去之后，然后拦便车拦到27英里，然后但是那一天他还是可以到30里那个地方，就一路就是这样，一直一直这样跳，一直这样跳。我有遇过这样的人，但是当他跟别人讲的时候，他都会说他是 through hike。但对我来讲，那对不起，那完全不是 through hike，对吧？因为你跳过了大部分的步道嘛。在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就是作弊，我会觉得很不屑。就你沿路就这样一直做，一直做，然后我会觉得说，那你何必来走这条路呢？不然你到底是追求什么呢？而且是一个年纪比我大很多的人，对，我不理解。然后那可是那也让我很挫折。就是在我走到闽英的时候吧，我很挫折，因为我就会觉得说这条路是永远都走不完。然后为什么我走那么慢？对，为什么我认识的一些人，他们有一些就是比较年轻的人，他们都已经就是明明我比他们早离开，可是当我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到我前面了，然后中间也没有遇到，就是可能在什么地方错过，因为在路上其实还蛮容易发生这样的事，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沮丧，就是。哦，真的走太慢了。那后来就是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弟就是讲这件事，因为我们是 family，然后我跟他很要好。那个孩子才18岁， 然后他听一个38岁的姐姐在那边抱怨，他都可以当我儿子。然后我跟他讲说，我就觉得好沮丧，就是为什么走那么慢？就是别人像那个谁谁谁，就跟他很要好的另外两个年轻人，就是20出头，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就到我前面？然后他就跟我讲说，Josie，你知道吗？其实他们都是搭便车来的。然后我就是这样吗？他说很多人都是拦便车的。然后我突然听到一声，我就释怀，我说是哦。啊，对，他说，所以你走的一点都不慢。说 OK，就是像我刚刚跟你讲，我只要知道原因，那个就不会是问题了。我想，哦，这样子，哦，好，那我其实真的是，我只要对自己负责就好了，我何必去跟别人比呢？其实也不是为了要跟别人比，可是因为一个客观的事实就在那边，所以你难免就是会觉得，相形之下，你就觉得，哎，我怎么走？我明明就已经，我觉得我已经很拼命在走了，为什么老是赶不过这些人呢？对，可是当我知道这原因，就是说，啊，是这样子，OK。然后后来就渐渐的觉得说啊，没关系啦，他们要跳就跳了，他们要说是作弊就作弊吧，因为那就是各自的人生啊，我也没有什么资格去批评他们什么。但是我很清楚，我不想要那样做嘛，这样就够了。而且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抓的那一点，就是明明是搭便车，然后要跟别人说他们都是 through hike，我觉得他们有一些自己的问题需要去克服吧。可是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虽然我不那样做，但是我未必能理解，但是我尊重，所以我觉得也是有变得比较宽容。
所以其实就是在步道上遇到的很多这些关于人的事情，让你往自己的内心看去吧，认识到很多。
绝对是，对。然后除了人之外，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很本位主义的，就是以人为本的这个主义去看这个世界的，所以像。这本书刚出版没多久的时候，有一次线上发表会，有一位读者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在书里面有一篇是写到蝴蝶，他想要问我的是，相对于其他的故事，就人的故事啊，或者是一些徒步的心得，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故事，因为主角是一只蝴蝶。他觉得这么小的故事，为什么值得就是为他写一篇？我那时候听到那个问题，其实我心里就笑了。我想，哇，这真的是非常以人为出发点的问题耶。没错，它其实真的就是对我们来讲，这世界上一只蝴蝶、一只蜜蜂或者是一只蟑螂，它真的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可是，如果用生命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任何的生物它没有所谓的高低之分呐、啊。对你来讲，它只是一个蝴蝶，只是一只蝴蝶。但是对那只蝴蝶来说，那是它的一生。你也没有办法体验蝴蝶的体验嘛，蝴蝶也没有办法体验你的体验。所以它能够体验的那一生，就是它的全部了。可是你能够因为我们是一个人，然后就觉得我比它重要吗？我觉得这个也是徒步给我的不同的思考角度吧。
应该说是每个人在自己徒步的过程中，可能够得到的东西也不一样。
一定的，一定的。即使是同一条路，然后不同的人去走，遇到的状况跟遇到的人绝对都不一样。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说我的徒步体验或者说我徒步的经历能够去给谁启发啊，或者是当谁的范本啊，或者绝对没有这种事。因为即使是我自己现在去走相同的路，我遇到的状况也是不一样的，我的感想应该可也会不一样。
好，那我想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毕竟你在美国这两条最难的都走完了，那还有一条，你会去挑战吗？那个大陆分水岭。
未来会吧，对啊，未来会吧，就看机缘。其实，2000年的时候本来有想要去走，但是那时候就疫情的关系，然后就是步道都封闭，那时候是步道官方
你
封
说二
闭，
零
所
二零
以就没有
年？
办法去走。对，2020年、2021年其实都是封闭的。
那你最近有什么就是已经准备在准备的挑战吗？
目前没有特别想，但如果有机会，可能会去走个 long trail，就是那个 Vermont 那一条 long trail。它其实 long trail 其实是美国历史最久的一条长距离步道，所以长距离步道定义就是大概超过100。哎，忘了是100公里还是100英里以上就可以算是长距离步道。对，那 long trail 它有 200多英里，然后它刚好有大概100英里左右跟那个 Appalachian Trail 是 overlap，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走过前面的100英里了，但听说后面那100多英里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对，所以可能会去走那一条吧。但是我也觉得蛮有趣，就是像今年也走了日本的步道，然后也走了西班牙的 Camino 的一条比较短的叫做英国之路，我觉得非常徒步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就像我已经也走了9年，快10年了，然后我在今年出发之前，我甚至于觉得说我确定我非常喜欢徒步，那徒步带给我很多，应该不会有再更就是该想的，就是在你已经在步道上面想了那么多了，想了几百天了，难道你还能够想出个其他的什么结论吗？但是我今年在走东海大道走环道的时候，其实真的还是有很多感想，就觉得好像是像洋葱一样，你一层一层的往里面挖。最后在走英国之路的时候，我竟然是整路，因为英国之路比较有趣，是临时决定要去走，然后我是跟我先生一起去走，那是他第一次走长距离步道，所以我也蛮佩服他，他就真的跟着我走了100多公里。那当然我就是出发之前就有各种威胁利诱啊，跟他讲说你要确定哦，因为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我说如果你走到一半的时候想要放弃，我也是会丢包你的，我就是要继续走，因为徒步这种东西就是你没有办法跟别人妥协，你就是要用自己的步道。那所以我觉得在步道上就是我们两个都彼此勉强了自己啦，为了对方然后稍微勉强自己，就是因为我很能走嘛，他只要跟着一直走，然后因为他速度没有我快，我走路真的很快，所以我就时不时背着背包我要停下来等他，所以我也勉强了我自己，他也勉强了他自己，对，但就是最终至少我们就是很顺利的完成。可在那条步道上，我竟然是一直在问自己说我真的很喜欢徒步吗？我现在问这种问题，所以就回归到基本面，我真的很喜欢徒步吗？对，怎么会问这种好像想听起来很怀疑人生的问题。对，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不过当然就是结论是我真的很喜欢啊，只是对徒步也有一些不同的感想这样子。
嗯，那我想是不是也是因为有先生的支持，你才可以就是空出很大部分的时间啊，可以不理会一些比较你用世俗意义上的一些让人感到压力的地方，比方说经济因素啊等等。
他绝对是啊，他绝对是啊，他是我最坚实的后盾，应该这样讲。所以他就说他都跟别人说他是我的那个 supporting leader， 因为我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们也很支持我的啊，对啊，然后就是从我走 PCT 走到终点，从卡加利开车下来特地下来接我的那一位朋友，他也是在 PCT 上面认识的， 他说他要当我的经纪人，我觉得非常好笑，对，那就很可爱的一个女生，也是台湾人，就在路上遇到很多很幸运，遇到很多很棒的人，然后我先生他绝对是就是我最大的支持。
嗯，哇，那今天也聊到很多，虽然已经聊了很久，但是感觉好像还有很多东西想要问你。
可以问啊，
希望
有机会的话。
可以从你的，对，可以从你的书得到更多的解答，这样。
谢谢你。
节目结束之前提醒大家，世界 On Air 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Pocket Casts、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想要联络我们的听众，也欢迎给制作人发邮件，邮箱地址请见节目详情页面，期待看到你的来信和留言。